I gave one week intensive lectures in Singapore a few weeks ago, and two nights I gave public lectures. And the topic that I was given, was assigned with, was Christian discipleship, and I delivered four messages.
我在新加坡
有几
几天的讲道是关于基督门徒训练的。我想在我们教会也讲一个系列，也讲一个系列这个主题的讲道，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愿主帮助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门徒训练这个主题，听起来简单，但越是思想它，意义越是深刻。其意义涵盖基督信仰生活的方方面面。事实上，这个话题说到了基督信仰的本质，令我们很自然地思想到精神追求和基督信仰价值观。简单地讲一下这个主题的背景知识。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训练，从体能到智能。成为政治家需要训练，成为老师、营养师、医生、技术人员、艺术家、作家，各行各业都说到专业训练的重要性。所以宗教信仰也不例外，一些宗教需要他们的门徒磨练自己的身体到一个要自残或自我折磨的地步。一些人为拒绝让身体感到安逸，晚上甚至不躺下睡觉，他们坐着睡觉或者站着睡。一些宗教要求门徒一天要祷告几次，并且要朝着特定的方向。他们强调的就是训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对所做的事是认真的，那我们就要自律。基督信仰也不例外。如果我们要说基督门徒训练，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人被称为基督徒，他们是谁。若不知道什么，若连基督徒是谁都不知道，就更不能知道他们基督门徒训练。在词典里解释这个词为基督教信徒，或声称相信基督信仰的人。基督真实的门徒，相信基督真信仰真理的人。这个词典的解释，词典解释涵盖了不同程度的基督徒，从信徒到声称相信的人，到基督真实的门徒，并学习效法顺服基督律法的人，是敬虔真诚的信徒。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基督徒。基督徒有几个显著的特征，正如词典所解释的。第一，他是有信仰的人。基督徒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意思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去教会或因为加入会员或受洗，这不能使他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为他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或国家里，他必须有一个信仰。信仰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在词典里的解释是对真理的信服和从心里的认同，建立在凭据上而不是个人感官。信仰是对真理的信服和自身的信念不同。从负面来看，信仰可以从很多方面获得，可以从自己内心的印象，从争论、争辩、讨论，或从自己的感官感觉中建立起来。虽然信仰可以从许多方面、许多方式获取，但大部分人都认同，不是所有的信仰都是正确的。一些信仰极其糟糕，其追随的人却坚信不疑。这样的信仰是害人害己的。错误的信仰因为其内容是错误的，这就产生更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或谁将决定任何信仰的对与错呢？从正面来看，信仰必须是清楚明确的，因为一个信仰有可靠，要有可靠合理的内容。如果我们有坚定的信念，但其内容不合理，那这个信仰就跟做梦或发疯没两样。基督信仰要和其他的宗教信仰区分开来，因为其内容是神通过圣经特别启示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17说，神的道就是真理。进一步的思想，它有许多更深刻的含义。首先，基督信仰的根基是一个客观真理，即是圣经，不是出于任何信徒的个人印象和喜好。因此，基督信仰是排他的，不是兼容的。一个人他的信仰若不是来自神特别启示的圣经里，他不能说自己有基督信仰。如果一个人自称为基督徒却否定圣经，那他也不是基督信仰。虽然他有另一种的信心，甚至也呼求主耶稣的名，但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呼求主名的都能进天国，甚至连敌基督也是假借主名来迷惑人。 在圣经里，主耶稣说将有许多这样的假基督、假先知。基督信仰必须符合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所信的要建立在圣经里，不是信徒个人和圣经之间所妥协折中的。基督徒全心全意的认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从而我们要看下一个要点，那就是基督徒是追随基督的人，因此叫基督徒。在此再次提醒我们要认清哪一个基督。有许多人打着基督的名号，但基督信仰的基督是来自圣经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认识并信靠的。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个基督？约翰福音五章38节到39节，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五章38到39节。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圣经。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阿们。值得注意一下主耶稣在说这些话的背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记载他在池子边治愈了一个瘸腿的人，这人病了38年。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听了主的话，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他们非常的愤怒，甚至要杀了他。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不守安息日。认为他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认为在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耶稣因治愈了瘸腿的人，他们认为他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竟是因神的律法要杀主耶稣。我想大家知道，在这方面犹太人的观点不是世俗的，而是宗教的。他们认为遵守摩西的律法，从而荣耀神，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护。犹太人认为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守安息日。他们的观点 是宗教，是从宗教信仰来的。
That's why in Matthew chapters 27, while the governor Pilate was trying to save Jesus from their hands, but the Jews insisted that Jesus should be crucified.
犹太人如此坚定要杀耶稣，因为为要维护他们的宗教和信仰。所以在马太福音27章，比拉多要救耶稣，犹太人却坚定的坚持要杀耶稣。他们十分的坚定自己的信仰，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护。对这些人，主耶稣说，圣经是为他做见证。任何人想要认识主，就应当查考圣经，其内中有永生。但是对犹太人，他们对圣经的认知使他们厌恶杀害耶稣。再次说明，我们要认识的耶稣是圣经里的那一位。犹太人没有看到这个真理。他们知道圣经，他们有圣经，却要因为圣经记载的律法要杀耶稣。他们有圣经在手，却不知道主耶稣是谁，说明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和信仰。他们的信心建立在自己对神的律法的解释，使他们与主耶稣为敌。他们相信弥赛亚吗？当然相信。他们相信神吗？当然是相信。但当真的弥赛亚在他们眼前时，却没有认出他。这使我们想到基督教义的重要，基督教训的重要性。约翰二书1:9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这告诉我们，学习基督的教训是很重要的。相信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对圣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很惊讶，当听到一个人与主耶稣为敌，即使他们有圣经在手并相信神？不是所有呼求主名的人都是基督徒，不是所有 呼求主名的都是基督徒。借此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里教导正确基督教训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看几处大家熟知的经节。提摩太后书2:1-2，年长的传道者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者提摩太，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在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听见我所教训的，你从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要将这个教导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要将这基督的教训一代一代的传导下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五节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你如何服从我的教训？唯有向我学习。第十四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马太福音二十九章十一到二十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信心和认识要一起成长。不幸的是，当我们拒绝学习的机会，就开始选择性的学习和相信。总结以上所说的，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基督徒必须学习基督的教训，不仅仅是为救恩，也为进一步的属灵成长。这和基督门徒训练的主题密切相关。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不会使我们自然而然的成长。事实上，在我们里面的旧人会抵挡我们，试图将我们带回败坏堕落里。彼得前书二章二到三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在这里说，你就像才生的婴孩一样，他们爱慕母亲的奶。当我们在主里面重生，像才生的婴孩一样，要爱慕灵奶。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必须要爱慕神的话，叫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若不爱慕他的话，就无法成长，无法在。因此不要错过任何学习的机会。
Well, learning is our duty. It is our
这是使徒彼得给我们的教训和命令，要我们爱慕神的话，如同婴孩爱慕奶一样。他说，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灵命在过去的几年中没有长进，不常有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教训是，鉴于基督的教训如此重要，所有的基督徒必须注意，不要采用自我教导、自我喂养的学习方式。我相信我们有自学的时候，但一个人若开始完全依赖这种学习方式时，那人一定要意识到这可能会危害他的灵命成长，因为他很可能只学习吸取他自己喜欢认同的东西。他自己即是老师，也是学生，结果他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以自己的喜好、选择 和偏爱来教导自己。他将陷入一个自我教导的恶性循环，失去纠正和加强自己弱点的机会。生命记五章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律例，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他在生命记十七章十九节再次说到学习圣经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门徒。词典的解释是，直接解释门徒为学徒、学者。第二个解释是追随者，跟随另一个人教导的人。从字面的解释，我们学到的第一点，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学习耶稣基督的人。这听起来简单，却常常没有被正确的理解和实践。学习的人从另一个人那儿接受教导和指示，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没有一点是从自己来的，而完完全全来自基督的教导和指示，从而加强他的信心和爱主的心。因此，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他对基督的认识没有任何一点是从自己来的，而是单单来自主的教导。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虚空的，因为他是基督的学生，要从他那儿学到信仰的内容。因此他不能说自己相信却不知道所相信的是什么。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的程度，这些方面可能因人而异， 但基督徒不能说自己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他若是不知道，那就是不相信。基督徒的老师是基督自己。基督虽已升入高天，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他留下圣经为他做见证，因此圣经我们要珍惜。
It implies that whatever is spoken and taught, in the contrary to the written word,
这说明无论什么教导不符合圣经的，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不应该逾越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什么，我们也如此教。同时，不要教导圣经没有明确指示的地方。因此向圣经学习即是向基督学习，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多加强调。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意义就是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最重要的存在就是为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否则它就是个有名无实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神的真理。基督的门徒就是基督的学徒，向基督学习。要通过主为我们设立，为我们益处，主为了我们的益处为我们设立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他的仆人以圣经教导他的子民。从旧约我们想到以斯拉，新约里想到保罗、使徒和众门徒，在他们所有人之上，圣灵也是我们的老师。基督的门徒也是跟随他的人。相比基督的学徒，跟随基督可能更难理解一些。跟随者是一个人，他的行动都随着另一个人。基督徒所有的行动都跟随主耶稣基督。我盼望大家都能看出这一点是多么高深。我们是不是凡事都跟随主耶稣？我们是不是确信无论主去哪我们都会跟随？我听过许多人说他们要跟随耶稣，但我知道只有少数的人，非常少数的人确实这样做了。大部分的人很圆滑地给出各样的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改变主意，为什么那时不能跟随主了。
Whether Jesus tells them or commands them, orders them to go, you know, to the certain things or to go somewhere, it doesn't matter. They are putting up their own fences so that they will not do whatever Jesus tells them to. They become their own masters, whether that Jesus is the master of their lives. How sad that is. But the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must be his follower. A follower is under the command of another person.
跟随者要听命另一个人，基督徒要听命于主耶稣。主怎么说，他的跟随者怎么做。基督徒既跟随了主耶稣，就要放弃自己的想法、意念、喜好，任何一切，为要听从主的命令。对他而言，主的命令最重要。基督徒跟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他们的至宝。跟随者听从顺服另一个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不听自己的声音，乃是听主的声音，顺服主的命令。我们要小心，不要听从自己的意愿和想象。听主的话是很重要的。通过听主的话，产生信心，激起我们跟随主。不听从他的话，就不是跟随主了。如果任何人称自己为基督徒，就要是顺服主的跟随者。跟随者需要有人在教义和思想上引导他。一个基督徒需要主在教义、教训和思想上做他的引导。他不仅信靠主的名，还要听主的话，因此行主所教导他去行的，在凡事上效法主，从说话到做事到爱人，基督徒是完全属乎主的。今天第三个关键词是门徒训练。词典的解释是在学习遵守教训和律例的状态。词典解释说门徒训练是一个状态。一个在学习遵守的状态。
Constitutional or peculiar to this person as a Christian. It sound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ut it simply means that th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must be
基督徒要在任何情况下表现出自己是主的门徒。
Not just the one time, they were disciples of Jesus, but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have forgotten what it means to be th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But
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在都要保持学习主教训和律例的状态。
It could mean that the disciples of Jesus must be known by their conditions, which means that we may be able to know certain individuals as disciples of Jesus by looking at their fruits.
或者说，基督徒要结果子，从为此表明他基督徒的身份。比如马太福音3:8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不仅是内心的一个活动，一个人若真实的悔改，他们要结出果子，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verse 8. The state or condition of a Christian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iblical doctrines and precepts. It means that he must be measured by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scriptures.
基督徒要常常处在学习遵守圣经教导和律例的状态，要以圣经的准则来测量，以主的教导为他的标准。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基督徒虽在耶稣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但他仍不是完美的，无法凡事尽善尽美，说明他无法达到在何时何地都谨守遵行主旨意。那他该怎么办呢？因此我们渐渐明白，门徒训练是一生的过程，就如神圣的过程一样。门徒训练是一生的训练，因为基督徒要在主的认识和真道上不断成长，在基督徒的特质上不断成熟。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有许多学习的空间，有许多要学习的知识，我们都要努力的成长。通过门徒训练，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属灵成长。总结以上学习基督门徒训练，现在我们明白什么是基督门徒训练。我们都感到自己要成为这训练的一份子，我们都要成长。若你没有这样的意愿，没有这样的渴慕，那我想你需要好好的查验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想要成长，那我们该问自己，我们怎样成长呢？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或人的角度来解答。我将要从人的方面讲起，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当做些什么。神做任何事为我们的益处和他自己的荣耀。即使我说我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仍是不容易的。尽管比较困难，我会尽量选择一个词，然后扩展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获得更好的帮助。 以下的资料许多是从肯特修斯的书来，他的一本书一个近前人的训练，我发现他的字句简单清晰，非常实用，因此我极力推荐这本书给你们。肯特修斯在他的书一个近前人训练里，他说我们常常认为美国大作家海明威是一个常常醉酒散漫的天才，却在他在至少二十年，在他生活的至少二十年中，他每天酗酒，却常有灵感临到他。他是一个被各种激情驱使的酒鬼，但是在他写作的时候，他却是有训练的典范。他是一个几乎有强迫性的完美主义者。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选择合适的词句。在他的一本书《永别了武器》，他写了17次的《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章，他写了17次，为要达到自己的标准。这是一个大作家的特质。当海明威在古巴写《老人与海》的时候，他每天从早晨6点半到中午12点半，仔细的斟酌每一个用词，平均每天只写2页纸。这就是训练有素的表现。海明威作为一个大文豪，以他的写作改变了整个改变了整个讲英语的世界。他的写作给英语的给英文的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的时代，丘吉尔是一个，丘吉尔是一个伟大的讲员。许多听过他动人演讲的，都不得不同意。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讲员。实际上丘吉尔曾经因口齿不清常常被人嘲笑。但他的事迹演讲被解释为非常自然，而这自然的背后乃是他无数次在镜子面前的演习和排练。是自然的吗？是自然的，而这自然的结果乃是一个勤奋训练 的结果。亚沙海菲斯上个世纪的大提琴大小提琴家，他在三岁就开始学提琴，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直到他75岁死去。当人们称赞他为一天才时，他说，在我是天才前，我是一个苦工。有些人可能说，自律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看看那些放纵的人，他们似乎追求了许多的快乐，但是真的吗？自律的生活真的是这么枯燥吗？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自律的人是幸福的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自律的人是快乐的人，不像你所想的那般枯燥。人们常常认为高度自律的人就像像没有任何快乐的清教徒一样。但研究发现，节制、自律，不会使你感到沉闷。和被限制，而是一个而是一个高度而是一个节制和自律不会使你因此感到十分的难受，更多的通过节制达到使你成功，达到自己的人生的目的，反而使你更加的快乐。高度自律的人有高成就，使他们感到满足。在主持这场研究的教授，他总结说，高度自律的人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人生的目标，能够在挣扎中 能在各样的矛盾和挣扎中努力的定向朝目标高度自律的人，他们能在各样的困境和目标和挣扎里，有一个朝着目标直去的决心，达到，从而成就，从而有更好的成就，减少负面的情绪和影响。自律使你感到十分，能使你感到高兴。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减肥为一个比喻吧。减肥控制饮食就是一个自律的表现，一开始可能不是十分令人心悦的，但当你战胜了诱惑，战胜了自己，克服自己心里不好的意愿，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能使你其结果能使你感到十分的满足，真实的快乐。自律的人能够明白一时的快乐和真正的长期的满足，因此对比那些只看眼前光顾享受的人，能看到未来眼光长远的人，你要想哪一种更幸福呢？因此自律能使我们更加的快乐。自律可能不能在当时让你感到高兴，但将会带来一个长远的更大的幸福和满足。我们学习了几个关键词，包括基督徒、门徒和门徒训练。我要发展基督门徒训练，我们应该做有基督信仰的基督徒，通过圣经向基督学习， 不断跟随主，效法他的样式，所有一切都需要努力下苦功。比如我要学习我要学习圣经，更加明白神的话，我们星期三来教会圣经，参加圣经学习。为要参加这个学习，你要牺牲你的时间，家里还有许多的家务，有许多个人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实行自律的时候。我们若有这样的渴慕，我们来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来，而是因为我们渴慕主的心驱使我们来学习他的话。还有星期天，主日的一些团契。我鼓励年轻人要来学习。来增加你们的知识。我想要鼓励，无论男人跟女人都要来，特别是母亲，你们是孩子的启蒙，你们要装备自己，教育好孩子。教育好孩子，做他们的好的启蒙，预备他们一生走主的道。我想要做的是建立教会的下一代。呼求大家都要来一起学习，能够将这个教导传承下去。训练是一种状态，我们一定要维持，并要表现在生命的里里外外。这是一个漫长枯燥的过程，却会给我们带来成就和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Help us to be the learner of Jesus. Help us to be the follower of Jesus.